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19，收养孩子也一样。在马哈市执事站的特会中的聚会中，有一堂聚会是神医特会，专门由马哈市牧师给大家祷告医治。祷告的方法是这样的，马哈士牧师因为常常有知识的言语，会从神那里得着启示，知道一些人的疾病今天神要医治，所以常常会点出这些疾病来，有这些疾病症状的人就会站出来接受祷告。什么是知识的言语呢？一个属灵人在谈到哥林多前书12章提到的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两个恩赐的不同是说，智慧的言语主要是出于我们的灵并借着启示的，知识的言语主要是出于我们的悟性并借着教导的。我本来对这两个的不同也不清楚，但是到了灵恩运动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渐渐明白了他们的不同，也发现这个属灵人的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是基于缺少对灵恩运动的经历和恩赐的认识才得出的结论。知识的言语并不是借着教导来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悟性，而是神赐给了我们的一个超自然的恩赐，是属于哥林多前书12章提到的9个神奇恩赐中的一种。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主耶稣在井边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5个丈夫，知道拿但业在5棵果树底下坐着，主也没有见过撒该就知道他的名字等等，这些都是知识的言语。这种知识的言语是除了神的灵特殊的启示之外，是天然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就这位属灵人自己的经历来说，他曾经在讲道中提到，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到某人偷拿了别人的粉笔，还在地上画圈，结果他根本不知情，果然那个人偷了粉笔并在地上画圈，因此这个人大为震动，悔改信主。这位属灵人也提到，王明道弟兄布道的时候，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指着一个妇女说，你这个小老婆要悔改。那个女人果然是个小老婆，后来她知道王明道根本不知情，就知道是神在责备她，也悔改了。这些都是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往往和医治的恩赐配搭在一起使用，主会常常通过给又医治恩赐的人知识的言语来增加会众对神医治的信心，让他们知道神知道他们的状况，从而得着信心也得到医治。我上次去纽约的时候提到的辛班尼宣告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姊妹要得着医治生孩子，她是从哪里得到这个信息呢？是编造的吗？或者有托吗？不是的，辛班尼非常擅长使用知识的言语来配搭他的医治恩赐，只是我以前没有接触到恩赐，并不了解这些恩赐是如何运行的，就人云亦云定罪他们假装或者欺骗。等我学习了医治恩赐之后，我也亲身经历了一次得着知识的言语，知道一个姊妹的某个部位的疼痛，并且替她祷告医治，所以这个是真实的恩赐。我前面提到的这位属灵人是我极其尊敬的一位圣经教师，但是因为缺少对灵恩运动的经历和理解，就在解经上出现了错误，所以呢，不理解恩赐也会影响我们理解圣经，因为圣经中充满了神迹奇事，缺少对恩赐的理解也会造成解经上的一些偏差。在分享知识的言语之后，马哈师也会再替其他有医治需要的人按手祷告。马哈师的风格和辛班尼的风格截然不同，马哈师是跟从叶光明弟兄多年在非洲医治布道，他的原则是每次都为每一个人按手祷告，不管聚会弄了多晚，他都坚持为每个人祷告，这次也是如此，我也亲眼见识到了。马哈师在聚会中提出几个人的症状，他感觉神告诉他要医治之外，还说那个要祷告得医治生孩子的姊妹在哪里，就请到前面来。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让我和太太站在讲台前面开始为我们祷告。马哈师让我前面提到的安德鲁怀特牧师给我太太抹油并且祷告，我看到安德鲁怀特给我太太抹油并且念念有词祷告之后，我太太无法站立得稳， 我和其他人就在后面扶住他。这个虽然不是一个定例，但是往往一些有医治恩赐的人在替别人祷告，圣灵开始做工的时候，被祷告的人往往站立不住。当然我也观察到很多假的站立不住，或者假摔，甚至推人，这类灵恩运动中出于肉体的现象。但是我知道太太没有故意假摔或者故意站立不住，所以我想安德鲁怀特的确有恩高，而且圣灵也在这里做工。等到马哈师知识的言语给完，并特别替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些人祷告之后，他开始为全体愿意祷告的人祷告。他们的方法也是非常有效力，就是他坐在台上，大家排成一排走过他的前面，另外一些服侍祷告的人员站在左右两侧，形成一个通道或者人墙，他们称作祷告通道。需要祷告的人不仅得到马哈师的按手祷告，也接受包括安德鲁怀特在内的人的祷告。这样一圈走下来，大家都得了所有讲员和服侍人员的供应和祷告，而且他们操练多年井然有序，把大家一字排开，很快就祷告过去，效率实在很高。我和太太也再上去排队，接受了所有人的祷告。经过前面几次信息，我提到的先知的话语服侍和医治的祷告，再加上安德鲁怀特和马哈师以及其他人的祷告，再加上聚会中敬拜气氛的感染，太太似乎信心增加了很多。可是我在一堂聚会结束之后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之后，太太就极其沮丧地告诉我说，神可能不会给我们孩子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刚才一个中年白人姊妹走过来告诉他说，其实呢不能生孩子也没有关系，他自己也不能生孩子，但是领养了一个孩子也很好，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个孩子也非常出色，还和太太约好了一会儿在书房介绍他的儿子给我们认识。太太问我说，这是不是神让他来告诉我们不要奢望得到医治，实际一点领养一个孩子算了呢？太太看上去像了个泄气的皮球一样，刚刚得到的信心好像一下子 就漏光了。我马上告诉她说，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仇敌来的，目的是要打击你的信心。我说这个姊妹或许是好意，但是仇敌是借着她说话，因为彼得劝主不要上十字架也是好意，但是主却责备他，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当时那个话语的作用很明显，让太太的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神说话的时候，撒旦也是极力抓住机会说话。神借着先知的话语和医治祷告给我们希望和信心的时候，仇敌也不甘心，抓住一切机会散播谣言。我不是说收养孩子有什么不对，我自己和太太常常讨论，觉得美国人真的很多时候比中国人都有爱心，特别是我们知道一些美国夫妇专门收养一些残疾的中国孤儿，就是为了给他们爱，并不是像中国人一样养儿防老那样的想法，非常让人感动。收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一方面解决自己不能生育的难处，另一方面把爱传递给那些没有父母的孤儿，是非常高尚的有爱的举动。但是我明显感觉到神限制我们通过试管婴儿、借卵等方法来得着小孩子，而且我们身边一个朋友也收养了一个小孩，也让我们思考是否走这一条路，但是我里面都有主的禁止。我感觉主的带领是他给我走的是亚伯拉罕的道路，让我单单凭着信心相信他给我的应许。因此我不是反对收养，也不是不了解那些收养小孩子的父母的伟大，而是神没有这样带领我们。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姊妹来讲这个话，我里面的感觉很明显，觉得是撒旦在攻击我们。而且这并不是撒旦攻击我们的结束，而是更激烈的攻击的开始。我们是2015年10月份在马哈师那里接受祷告，却是在2016年5月份突然得到神的医治的。这期间大概8个月的时间，我们还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和很多灰暗的时刻，甚至达到十分绝望的境地。我感觉在这个里面，神和仇敌之间的征战十分激烈，撒旦极力地拦阻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但以理书记载，但以祷告的第一天就得到神的答应，但是等天使来告诉他时，却受到波斯的魔军抵挡21天，最后还是靠着大君王米迦勒的帮助，他才能来到但以理这里。那个时候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就像肉身孕育一个小孩子需要9个月的时间一样，有的时候神在灵界答应我们的祷告之后，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或者只是在物质界的范围里，而这一段时间的征战是最为激烈的，很多人灰心放弃就会错过了。因此这段时间需要站在相信神的应许的立场上，直到应许成就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太太经过我的劝慰，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我们也在特会结束之后打道回府了。说实话，现在是事后诸葛亮，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否得到医治，以及何时能够得到医治，一切都是未知数。我回来之后也把这段经历抛在后面了，继续踏上我的寻求医治之旅，到别处寻求其他有医治恩赐的人帮助。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兰迪·克拉克 Randy Clark。 我之前已经在网上听到了他的信息，而且根据他的信息提到的，我也跑到肯德基州寻找詹姆斯·马洛尼的帮助，不过扑了个空。十月底，兰迪·克拉克在离开我们家附近不远的宾州举行一次培养复兴 Cultivate Revival 特会，我就定义去那里参加这个特会，寻求到他的祷告和帮助。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参加这个特会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影响了我今后几年甚至一生的道路。因为我在寻求医治的同时，也一直在追求圣灵的充满。一方面，我通过我们教会的生命课程的信息了解到，圣灵的浇灌已经一次永远浇灌在基督的身体身上了，我们只要通过信心支取，就会得着圣灵的充满。但是我在实际的经历里反复运用信心，也不知道到底怎样运用，追求多年圣灵的充满，并没有觉得自己得着了圣灵的充满。特别是那个时候，我看到历史上一些其他人被圣灵充满的神奇经历，特别是穆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说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喜乐得不能自持，甚至求主暂时离开他一会儿。我根本没有这个经历，那个时候我对灵恩运动中讲的圣灵充满的见证还没有接触到，只接触到了福音派中少数几个经历圣灵充满的例子，而且我对方言的真理也是一无所知。但是我在这个特会中，在我毫无预料的情况下，经历了进一步的圣灵的浇灌和充满，也接触到了许多有医治恩赐和先知恩赐的普通信徒，他们大大开启了我的眼界，也借着这些先知的话语让我明白了神对我的带领，开启了我之后学习恩赐的道路。我会在下面几篇信息中交通圣灵的浸和讲方言这个题目，讲到我是如何得着圣灵的充满并讲方言的，而且之后我会谈谈我接触到的大面积的有先知的恩赐的普通信徒和先知对我产生的冲击，以及神如何使用先知的恩赐在我们寻求医治的过程中起到了建造、安慰和鼓励的作用，并且最终带进我们得着神奇的医治。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或者阅读，求主祝福你，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主，我们目前通过千聊软件呢，直接直播读经的内容和一些专题。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读经和其他专题的直播的话，请发邮件或者通过喜马拉雅的私信告诉我您的微信号。我们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及时通知您我们的直播时间和内容。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
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
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